讲我昨天没戴口罩，国内的朋友和兄弟们老是问说你能不能戴口罩，我说家里没口罩，其实真有几个，但这个就是留给这次的。非常感谢在这个紧急车活水福音教会来邀请我布道，不知道有暗中一些什么点，好像就是连在一起。1月19号我到这里讲道，我寻下一次应该是年底，结果来讲就来了，而且邀请的我是华西。月初邀请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美国会这样。所以和华新认识这个20多年了，所以我当时就有个特殊邀请，我说今天我来讲的时候，你要组领会。学一点美国人习惯吧，我们华人大概一般都不大愿意去感谢什么，都心里想着。其实我这次能够来之后，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她知道我这次之后，我知道她心中有忧虑，但她从来没有说一个不字说你不去。其实不只是今天，就是从我信主，我要做传道人，20多年前，要做一个自由传道人，不去募捐，也不参加任何机构，就凭着她挣钱养家，就从那个时刻起，她就支持我，所以20多年来。走遍世界20多个国家去布道，人们看到是台前的我，其实背后的是我的家人的支持。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妻子和我的2个孩子。活水教会和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那大概应该是15、16年前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我在你们这布道，那个时候你们还在那个高中。我最后就问谁要信主，我就发现一个小手就举起来了。那是我女儿的手，我以为她那个时候大概7、8岁，不懂是玩呢，所以我就没有在意，我心想鼓励我一下。结果来讲，我第二次问的时候，她又举起手了。那我就问她，你为什么下周我问你为什么信主啊？她说耶稣是上帝啊，耶稣爱我。当时儿子和太太都来了，我就问儿子，我说你怎么没有举手？而是说我早就信了。所以非常感谢活水教会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我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中，我的家人信主。我也感谢这些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城北华人基督教会，从我的牧者到我们教会兄弟姐妹，就到昨天下午还给我们教会多年来一直影响我非常大的道真姐妹，林道真姐妹打电话，我求你为我祷告。其实当年不信主的时候，上他们家聚会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因为那时候我是坚决不信的，一直祷告3年多之后我信主了。信主之后，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无论我走到世界哪个地方，还在家里，他总是一个为我祷告的人。他们夫妇吴寒仲医生和林道真姐妹，其实坦率讲，我最初信耶稣主要不是靠理论上的东西，而是我在这一对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了真的有上帝，要不然在我想象中，一个人的生命怎么可能那样美好。但今天来特别讲这样一个题目，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这是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祷告日时候，总统发文中引用的一段圣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他在乎你。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题？这么多年讲到说，其实许多时候是给别人讲。其实我今天甚至在这个1个多星期前开始坐下来认真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我要给自己讲一场道，我要自己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真实地问，在这个疫情面前我有什么忧虑，我有什么样心灵的重担，我怎么能够真实地放下这些重担。大家都知道，这个在 这个疫情期间，这个武汉有位著名的作家方方有句话，大概就是说，一粒微尘压到一个人头上，那就是一座大山。其实我自觉得，这一次之后，我倒从一个反面来看，我们平时自认为自己能掌握命运，我们有车子，有房子，有梦想，退休金都有了，有了孩子，似乎有了一切。结果这次你会发现，你根本看不见的病毒，就是一座座大山从四面八方压向你。你在这个病毒这么一个小病毒塑成的大山面前，你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一粒微尘，你不过是出于尘土，在尘土中漂浮的一粒微尘。压向你的每一座都是大山，四面八方好像无所不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大概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在内，我们都有忧虑。但耶稣当年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人不要忧虑，这并不是说你不要去谨慎，不要去计划，就像一个阿拉伯谚语说的，你要祷告，但随手要把羊圈的门关上。就说你要把心敞向上帝，同时要尽到你的责任。那么耶稣所说的不要忧虑，那个忧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指你过分的担心，你对今天过分的关注，你想到明天的时候充满了忧伤沉痛，没有平安，心烦意乱。话说得更白点，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忧虑，就是你今天过度的关注疫情，在这一片疫情的这个大山下，你看不到明天，看不到明天有什么希望，总是忧从可能会临到我，不临到我也会临到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父母。所以忧虑的反面，或者忧虑另一话说，就是没有盼望，没有今天，你在今天里没有平安。那我问我自己，范学德，说句真心话，你的忧虑到底是什么？你的忧虑到底是什么？我想我最大的忧虑就是，假如我在这一次疫情中死去，上帝会不会饶恕我信主以后犯的罪？特别我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我不想犯罪，但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犯罪，得罪了神。那些道理我都知道，圣经讲那些条例，讲那些命令，我也都清楚。但我知道我和保罗信主后有同样的痛苦，我想做的善我没有做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常常去做。有的时候是就是控制不住，你不知道怎样就犯罪了。你跟神祷告了一千遍，你绝对不想再犯罪。特别做一个传道人，你希望自己完美，但你绝对做不到。那么神会不会饶恕我这些罪过？特别是那些我没有觉察到的隐而未现的罪。360多年前，伦敦有场瘟疫，那个瘟疫中呢，当时有个著名的主教叫约翰伯恩，约翰也有翻译成多恩，他当时呢也被怀疑中了鼠疫， 在病房中，你知道当时要教堂死了一个人之后都敲钟，每次上葬都敲钟，所以他就有一段著名的话，后来海明威作为他文学作品的名字，就是上钟未遂而鸣。上钟未遂而鸣，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孤岛，那么上钟未遂而鸣，为你为我。所以他在那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性上犯了许多罪，他认为，所以他在蹲在躺在病床的时候，在等待可能来临的死亡的时候，他就问上帝，问主耶稣，你是否赦免我起初的罪？那是我的罪，纵然是从前所犯下的罪，你要是否赦免？从前所犯的罪，今天仍然犯的罪，你是否会赦免？虽然我痛悔了，但我还在犯罪，你是否赦免？他最后的答案是，有一天我面对神的时候，我相信审判我的那一位是怜悯的主，他不愿意看到我的过错，虽然我能呈现给他的只有苦难和罪恶，但是我知道他看我的时候，他不是看我本人，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看我，而是看到我心中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因此我充满了无法表达的喜乐，我将在平安中死去。他的话也是我这一段时间内在祷告中确信的。我相信当我信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的耶稣基督，他一定知道我过去的罪，他也知道我将来可能犯的罪，要不然他就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但他即使在我二十多年前信主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二十多年来会犯的罪，但他还为什么救了我？因为这就是那位慈爱的主，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他就赦免你的一切罪，你过去的罪，你现在的罪，你将来的罪。有一个故事讲到了，大概故事我简化一下，就是说有一位姐妹，天主教姐妹，就是说她经常说自己听到神跟她说话了。那么有一次呢，当地的主教就去问她说，姐妹，这样，如果下次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问一下我告解的时候向神承认了什么罪。因为大家知道天主教告解仪式就是一个人单独和神父去讲自己犯下的罪，神父奉耶稣名赦免罪。所以这个主教也够狠的哈，出了一个非常难的题，他自己跟神承认罪的时候承认了什么罪。结果不久之后呢，这位姐妹又称自己听到神的话，完了主教单去找她，找她就问，就说，姐妹，神又跟你说话了吗？她说，说了。她说，那我问你那件事你问神了吗？他说问了。完了主教接着说，这神说什么？那位姐妹说了一句话，神说全忘记了。另外一句翻译就是一笔勾销。我不知道这位姐妹亲耳听到什么，但我相信这样的信息一定来自上帝。无论你过去犯了什么罪，无论你今天犯了什么罪，无论你明天还可能犯什么罪，但只要你把心转向上帝，只要你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一切的罪，使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神看的不是你，你我没有多少可看，神看的是你我心中的基督， 是看你我心中的基督，是看到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那份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就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开了一条路，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得平安，得喜乐。因为隔在人与神面前的只有一道墙，那就是罪，而且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能力去完全洗净自己的一切罪孽，因为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少，即使知道了，你也没有能力去洗净。我们只要回想生活，我们都会知道这是真实。哪一个人结婚之后就想天天吵架？哪一个孩子生来就想叛逆？哪一个领导人不都是想成为千古流芳这样的伟大领袖？还有哪一个人始终纯洁无瑕？又有哪一个人生命中没有黑暗？又有哪一个人的灵魂中没有垃圾？我们都有，我们都烂了，只是烂的地方不同而已。我们没有能力，即使我们有渴望，人生最大的痛苦就在我们渴望灵魂纯洁无瑕，但我们却悲哀地发现了我们的心灵早已经被污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还常常为我们被污染的灵魂辩护。没有一个大救星，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自己。耶稣来了，就是要拆掉这座墙，就是要拆掉这座墙，把人与上帝隔绝的那道墙拆掉。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以他纯洁完美无瑕的生命拆掉了那个墙。所以他说，所有的人，所有知道自己心灵黑暗的人，所有厌恶自己生命中垃圾的人，所有渴望完美的人，你来到我面前，我洗净你的罪孽，你一切的罪孽代价已经付出了，那就是我的宝血，那就是我对你永远不变的爱。我不是在你信了我之后我才为你舍命，我是在你做罪人，在你反对我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为你流血了，我就已经为你洗清了一切黑暗。来吧，你只需要两手空空接受这样的恩典。那么问我自己第二问题，你还忧虑什么？这个不大好意思说，我还忧虑一件事，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上呼吸机。所以我这几天看意大利神父那个，我就觉得特感动哈，一个陌生人，完了年轻人，教区给他赠送了，给他买了一架，买了一台呼吸机。但他看到那个人比年轻的时候，这个70多岁，应该是75岁吧，神父就把这个呼吸机给了这位陌生人。他就效法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去救了那个陌生人。因为怎么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呼吸机的感觉，因为现在没上。但我今天早上因为第一次戴口罩，主要就是说刚一戴那刹那，因为我从来不戴口罩，哎呀，我就觉得特难受，喘不过的气来。所以我就突然间理解那些在最后在这场肺炎中喘不上去死的人是何等何等的痛苦。但我自己还有个毛病，就是我自己平时怕打针疼，如果医生这个针扎个扎喉根窦管，因为我这段看到这样的镜头太多了，我说我宁肯死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去到哪里，我真的不在意。 第三个忧虑的事儿呢，所以第二个忧虑还比较好解。第三个忧虑是，就是说，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完，写的文章呢还没有整理好。就说信耶稣这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这15、16年，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有的文章写得很匆忙，自己看了都不满意，因为我自己还觉得很有许多东西在写。就像我现在的公众号呀，我每一天会写一篇文章，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能够多写几篇，去赞美耶稣基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赞美他的恩典和爱。我希望我过去写的文章中不好的地方，我整理一下，我整理一下。所以这是我自己大概不太想早走的一个原因啊。当然了，非常深的原因就是说，你忧虑什么，就是我忧虑如果我走了之后妻子怎么办啊，两个孩子会非常痛苦。女儿昨天还说，爸可不可以不去现场，技术上可以解决在家里。我说爸，告诉女儿，我说这就是爸的使命，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因为在这个时候更多的人需要安慰，而且我告诉你，这都很安全。这一些都讲了，难道就说你范学德不怕死吗？你不忧虑突然来临的死亡吗？一粒微尘，一粒病毒压在你头上成了一座大山，真的我不怕。这是我最感谢上帝的地方。其实我是个怕死的人，多年前一直怕死，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来到人间走到这么一遭，突然间死去，人类历史上连个名字也留不下，这件事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恐怖，因为我看到那里生命完全的无意义。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去读神学院。九六年那个腊月初八，神拿去了我这个恐惧。我以前写过这些文章，你们看我的公众号会有长话短说。正好那也是个周末，也是周末。完了之后呢，我们目的地神学生去到威斯康辛州去有一次这个聚会。当天晚上，在此间礼拜五天下大呀暴风雪。完了之后礼拜六的时候晚上正在上午聚会的时候，我们小组讨论问题，我就突然间心烦意乱。我以为我是关着急教会的事，但不知道什么就乱了。在11点多的时候呢，我们举行小组会，大概6、7个人坐在一起，就是为你自己呀以前有什么事情呢释放自己，就去祷告。前面两个人呢，两个女孩都不自己说了自己的父母怎么怎么对待自己不好。小的时候，哇，你知道美国小孩，你圣诞节不买个礼物啦，或者你妈妈说一句啦，那都他们都觉得这大事了。我说，哎，你还没看我爸怎么打我啊？我当时，他很奇怪，就在那个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感动，要感谢我父亲。我在此之前从来没在人前主动的感谢我父亲。也在那个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用英文讲过感谢我父亲。但那我一般讲都会讲感谢母亲。我说我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个母亲。但那一天就突然间感谢父亲。啊，我说他这个穷工人，生命没有多大盼望，就希望这自己的几个孩子不能学坏，长大之后能有碗粥喝，这就是他的梦想。6个孩子别被饿死，因为我是50年代出生，就长大能有碗粥喝。我爸的梦想中不敢说长大天天吃大米饭的，没有那么高级的梦。至于饺子就更不必说了，他说只要有我粥喝，有碗粥喝，我印象非常深。孩子不好的时候，他认为不好，他就使劲打你，不能让你学坏。所以爸爸打我几次我都印象非常深，而且非常生气。但那一天好像这一切愤怒都没有了，就突然间在人面前感谢我父亲。 下午一点多钟时候呢，我们就到游乐场，就到了附近一个游乐场去滑雪。我都已经走到那个游乐场了，但突然间就没有任何玩的冲动。回到家中，完了我就回到宿舍中。这是这一头，在芝加哥。那么在那一头，就是说腊八过那个晚上，我爸突然间说自己不行了，完了之后呢就赶快急救，家就给他吃药，完了第二话说我冷了，最后一句话说我暖和了。我父亲说过我暖和之后的将近半个小时，我在美国用英文说感谢我父亲。我相信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说不出那样的话。完了家里的急救就吃药等等的，那么在下午一点钟，也就是大陆将近三点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神接走了。那也就是我正要去玩的时候，正要去玩的时候，神上午封住了我的嘴，让我说出感恩的话，下午封住了我的腿，你不能去玩。我不知道国内发生什么，但神知道一切。我再加一点点多的，我父亲一生最疼爱的是长子长孙我大哥。我大哥结婚后在家住了几年之后，就到胡同口的另一个自己的新房住。但就在那一天，苏燕跟老父亲刷交了，要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家里躺下，我爸就让他去留下了。结果我父亲最疼爱的大儿子送了我父亲最后一程。所以这还有一些都剧中我不讲，就这一件件使我自己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就绝对不可能发生。神，我父亲走了不是一了百了，不是天人永绝，他是回天堂了。天堂是真实的，死亡被战胜了。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从那以后就拿去了我对死亡的恐惧。那么在今天，在疫情这么危险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重担，把自己的忧虑卸给上帝？以色列早年有个伟大的神叫大卫，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因为他必定要抚养你。彼得当年就说，一再讲就是你要把你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又可以顾念你，又可以翻译什么，就因为他在乎你。因为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但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相信有上帝，并且相信上帝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就说你如果不相信有上帝，你得不到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你的永远平安。所以耶稣给我邀请，那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的信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我把这句话说白了，意思是说看我，到我这里来， 你们到我这里来，就是到上帝这里来。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你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是爱之神。你看的上帝是爱之上帝，神是爱，神爱的就是你。怎样能看到这样一位上帝？凭着信心，凭着你去相信他，相信他爱你，相信这爱就是你永远的生命，是你过去的生命，是你今天的生命，也是你未来永远要享有的生命。我是1991年秋到美国的，到美国之后就去教会。我去教会不是说现在基督徒讲什么慕道，我是因为在家里待得太闷，去到教会里你就是跟别人去谈一谈。而且我发现教会有一点特别好，他从来不赶走这些叫成为慕道友的人。我是全盘都参加，因为时间总要打发的。你要如果不去教会，你就得去购商品、逛商场，那更难受。所以在去教会和去商场之前，我选择了去教会。哎呀，中午还有一顿饭吃。教会一般在这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都有个慕道班。我一坐慕道班坐下的时候，带领慕道班人就紧张了。你说赶走我吧，没有这个规矩；留下来吧，我是搅局的，而且我搅局的水平比较高啊。这个可能有人不敢相信，就在没有信主之前，这么厚的4卷本的系统神学我已经读完3卷了。连基督徒写的护教学我都读，我看基督徒怎么为你辩护，你们自己辩护有没有漏洞。所以我一坐下来，带领慕道班人就非常紧张。他讲完了之后问大家还有什么讲，他一讲完了我就接着讲，一讲就讲了10分钟20分钟，反正不信耶稣讲的更不信了。那我单自信，我绝对不会信耶稣。所以用我自己话说，我跟教会吵了3年半架，而且我绝对不会相信我信一个学哲学的人，还自认为自己有点思维水平的人，又看了圣经，又读了那么多基督教的书，你怎么可能信？长话短说，跟教会吵了3年半架之后，就到1995年1月9号那个天傍晚，我就突然间发现，要指望从理论上、逻辑上、科学上证明有一位上帝之后再相信这件事绝无可能。上帝存在这件事是科学不能证明的，是逻辑也不能证明，是哲学也不能，反过来一样也无法否证，超越在逻辑和科学之外。要么就信，要么就不信。所以那天晚上我开个玩笑，后来说其实不是，就我说给上帝一个机会，我信，信完之后你谁也别告诉，如果这个一个月内真的觉察到了真的有上帝，那我就悄悄信完了公开声明，如果没有了那就悄悄的信，再悄悄的继续不信，也就再别去教会了，浪费太多的时间了。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因为你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在祷告中我还跟神求了一件事，因为去教会中你听到许多去讲那个神迹，你想啊，那个东西是民间传说啊，是给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你不可能有拿什么神迹啊，什么耶稣是瞎的看见呐，这个瘸瘫子可以站起来，瘸子行走，哑巴可以说话，得大麻风病人没有，是这纯粹的古代笑话啊，我就觉得不信。但人其实都是要饭的，只是要的饭不同而已。如果你什么都行，你根本不需要上帝。我大概14、15岁就得了个慢性病，完了多年不好，一直到美国还带着药。所以我那天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祷告，我说主耶稣求你救我啊，求你医治我。但行你 要喊吧，上帝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嘛，又给神留条后路哈。就是如果你不医治我，说等病发了之后我能忍受就可以了。祷告完之后这件事就过了。结果在一周左右的时间，我这个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就突然间没有。我的第一个反应，我是不是这几天为这个事儿反复祷告了，我用排除法没有。我第二件事，我说是不是我自己这几天情绪激烈变化了，也没有啊，这个一如既往。所以我连我妻子都没告诉我那天我信主，非常淡定，用现在话说。第三件事，我说我自己这几天是不是给自己一再心理暗示了啊，我信主了，主耶稣医治我了，你的病好了没有。我这个人特别不容易受暗示，你明示我还可以，暗示一般不接受。在那一天我只有一件事实怎么也无法排除，一个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一个为1月9号晚上将近11点多钟一个信心不足的祷告，但就在7天左右的时间内这一个病没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那一天我以往相信的唯物论彻底垮台。我在那一天才真的相信宇宙间有一位神，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爱你，为你舍己，愿意给你开出要通往天堂的路，那个路上就是他自己。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信主了。信主其实对我自己改变最大的事情一件事，就是我过去是个非常悲观的人，性格就有点抑郁，完了又学了哲学，又到了美国做了3年半的家庭妇男。你想不抑郁都没有可能，成天研究换尿片，孕妇食谱，领着孩子上学，再换尿片，再研究继续孕妇食谱，就这个事儿，就更抑郁了，想过自杀，想过自杀，而且不只是一次。但就在那天之后，我突然让我开心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活得有盼望了，我突然心中有种冲动。我以为到美国我已经没用了，我突然发现神，你可以去传道，你去传道。当我出来就传福音，突然发现我过去学的全部东西都可以用得上，甚至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能力我也开发出来了。神赐恩典，就像现在学生称为作家。我做梦没想到，我写了20年。所以这就是我跟一切朋友讲的心里话，记住一条。这是保罗讲的，不是理论。基督教信仰不只是一套理论，不只是一套神学，这是一套整个的生命，是活生生的经验，是你可以亲身经历的。你经历的只需要一件事，就是保罗讲的事，就是历代基督徒都讲的同一件事，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这个8个字，全部的基督徒经验都可以归结为这8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全部的基督教信仰就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耶稣是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呢？这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是一位把你从罪孽中，把你我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的主。这是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你我的主。但这一位主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不愿意任何人在忧伤中度过一生，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每一天。他是爱你，为你舍己，愿意为你大开天堂之门。他要推翻那座墙，那座由人的罪孽构成的墙，使你自己可以成为一条路，走有一条路，他自己就成为那条道路，那条路通向上帝。当你这样之后，你来到他面前， 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那么对我来说，怎样除了这一点之外，还去怎样把重担卸给上帝，把每日的忧虑卸给上帝？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字，祷告。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穷极乎天，这是真实的。你发现哪个人在生命危机的时候，他会想哦人民币哦美元哦组织哦，不会。中国人一句俗话，要么就说天哪，要么就说妈呀，穷极乎天。基督教讲的另外一面，你不要等到穷途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你再呼天。你是每一天都可以向上帝呼求，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借着祷告将你所要的所渴望的告诉上帝，上帝会赐给你出于意料之外的平安，保守你的一生走在恩典之中。不要挂虑，不要忧伤，把你心头的忧虑，把你最真诚美好的渴求告诉上帝，上帝说是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什么是信仰？路德讲，信仰无非就是祷告而已。你信什么，你就向什么祷告，你觉得可以什么是你依靠，什么就是你祷告的对象。奥古斯丁又讲，他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无非是爱而已。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无非是你每一天去表达你对上帝的爱，你去接纳今天上帝赐给你的爱，你是在人间中去分享这样的爱，去传递这样的爱。我这些天其实在文章里跟你讲哈，我们现在都有讲仪式感，就是说有点仪式，比如情人节啊，你都买个玫瑰。我知道今年国内许多朋友之后都无法买玫瑰了，所以花农跟着铲了，玫瑰都已经凋谢。其实生活最美的仪式感，是你每天早上醒来，拿出你献出你心中的那一株玫瑰给上帝。祷告，求主赐给你今天的平安，求主赐给你今天的喜乐，求主使你自己马上即使在苦痛中你也有平安，求主帮助你即使在流泪的时候也可有喜乐。每天去祷告，生命中第一件事你去尝试一下，你当你真的去祷告，当你真的不是像空气说话，而是深信这一位爱你的主，他能够倾听你有声无声的祷告，生命就可以被扭转。因为从此之后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若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必定有平安喜乐。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没有人可以拿去。第三件事，怎样去卸除你的重担，就是让上帝的话成为你今天的饮食，成为你的生命之光。现在到处讲正能量，我就不去评论这个词，人哪有什么正能量，哪说正能量，哪一个正能量能持久？天地之间只有那位创造能量的才能给予人真正的能量，因为那一位给予的是你心灵的能量，而心灵的能量是没有一个人能给的。 只有上帝的话才能成为你每天的粮食，成为你每日的生命之光。尝试去翻开圣经，去读一下约翰福音。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感动，就是每一天起来之后，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读了多少遍了，就是读旧约中的雅各书。雅各书就是所罗门时代说当雅各书是被称为颂歌之功之歌，所以犹太人讲嘛，就当上帝把雅各书赐给了犹太人的时候，整个天地为之实色，失去颜色，最美的情诗，人和上帝最美的交往。我今天早读雅各就这句话来，就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突然想，这可能就是我今天跟听我这次布道的每位朋友，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渴求？愿耶稣吸引你，快跑地去跟随他。人类历史上有个最伟大的天才，他既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样的天才，我在人类没找到第二位，他的名字叫珀斯卡尔。懂计算机人都知道，懂法国文学的人都知道，珀斯卡尔他引用圣经的话说，他反复讲，就是你若轻信上帝，必定会被上帝吸引。就是你能渴望上帝，你能渴望归向耶稣，耶稣一定用千万般路、千万条路带领你回家，他的爱就是你永远的家园。你渴望耶稣，就是渴望真正的美好，就是渴望真正的良善，就是渴望永远平安。因为耶稣就是善，他本为善，耶稣就是美好，耶稣就是平安，他是平安之君，又是平安之己。他来到又是平安之子，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传递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写的就是两个字：平安。就是要打碎、推倒这堵墙，罪恶之墙，把人同上帝隔绝的墙推倒。当你去跟随耶稣，当你去相信耶稣，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能使你终日忧愁。那么第四件事，怎样去掉你的忧虑？一方面有几个好朋友，你可以同他说说心里话；另一方面你去关心那些比你更倒霉的人。不要觉得你最倒霉，肯定天下就此时此刻在美国好，在还有比你更倒霉的人，就那些更多的在痛苦中、忧伤中挣扎的人，你去关心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地就失去了一块。所以当年多恩写下这种千古不言的时候，他最后讲，不要去打听上中为谁而鸣，他为你而鸣。病床就是墓穴，在那里病人不断地修改自己的墓志铭。病痛是最大的不幸，而病痛中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尤其是传染病，他让那些想帮助你的人望而却步，连医生瞅到你都有一种担心的目光。所以当年多恩的祷告说，他说孤独是地狱般的折磨， 我可以不怕孤独，但是前提是主你要始终与我同在。我可以不怕孤独，但前提是主耶稣你要从此刻起算我为一个义人，是你的儿女，让我因你的恩慈而天天看到你。人在孤独中，人在得了这种尤其是这种传染病的孤独中，我们在大陆在北美都看到了无数这次看到情况，你的亲人你的配偶你的父母都不敢接触你，穷极乎天，有一位对你不弃不离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上帝，向他呼求，向他呼求，求他与你同在，求他来安慰你，求他擦去你的眼泪，求他抹去你的忧伤。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因为这正是一件上帝愿意为你服务的事情，他想抚摸你，帮助你站起来。我这次在准备讲道之前，我就问儿子，爸爸讲点什么，儿子说讲孤独吧，讲耶稣当年怎样去对待那些麻风病人。圣经中记载这样的信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社会中，其实在今天社会中一样，麻风病人是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就跟现在得的这个病毒新冠病毒一样，都远离的人，保持距离，社交距离那时候就有了，绝对不可以近距离接触，又在犹太人中。但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长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跪下来恳求耶稣说，如果你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见了这个人之后，他就动了慈心，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每次读这段圣经我都非常感动，因为耶稣完全给一句话就说，哦，好了，没事了，你的信救了你，病去掉了。但看圣经几处都清楚记载，有一个最美丽的动作，耶稣伸手抚摸了这位麻风病，就好像今天一个人得了新冠病毒，医生伸手去摸，那人得病了，没有一个人能摸他，没有人敢摸他，连看到他的目光都充满了异样。正常，我们终究是人，是一粒微尘，一粒病毒压到我们头上就是一座大山。但耶稣了解人的渴求，了解这些被隔绝、被病痛折磨的人，这个得了麻风病，他多少年来，他盼望他的父母能抚摸他一下，他盼望他的兄弟姐妹能抚摸他一下，他盼望乡亲能给他一个拥抱，他不希望这些知道他的人、了解他的人、从小生活在一起的，远远地看着他，把他看成瘟神一样。耶稣来就是要抚摸他，耶稣本来可以说一句话就救了他，但耶稣伸出了手，那是一只慈爱的手，那是一只怜悯的手，那是一只在十字架上被钉上钉痕的手，那个钉痕的手就是上帝爱你我的永远证明。好，渴望祷告的人，渴望耶稣的手抚摸你心的人，要么去祷告。主，你知道在新冠病毒面前我们有多么恐惧，我们终究发现自己一切的梦想计划一夜间全空了，等待着我们是四面八方向我们压下来的大山，我们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微尘。但主，你怜悯我们，你知道这是想活下来的微尘，这是渴望在风中 飞舞的微尘，这是渴望能得到永恒之光的微尘。主，你就是那永恒之光。主，抚摸我们洗吧，抚摸我们的心头，当你的手这个带到十字架钉痕的时候，抚摸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真的爱我，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粒微尘，我们是你所创造的，为你救赎的，是贵为上帝之子，是你最疼爱的孩子。主，我们是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最伟大的尊严，最高贵的身份。阿爸父，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本来贵为上帝之子，却自甘流浪，在人生中到处流浪，发现自己最后不过是个要饭。带领我们回家，今天到你面前接受你为我们的救主，得到你赐给我们的永远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